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5日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克里米亚进入海马斯射程，乌克兰进入战役决定性阶段。拜习会登场，拜登必须完成三个任务。拜习会前，中共禁止华裔美国人离境。斯洛维尼亚选出首位女总统。狮子跳入观光车，游客的反应出人意料。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俄罗斯军队撤出克尔松，在国内外都被公认为是俄方的最大挫败表现，还不仅仅是克尔松。俄军近来在乌克兰战场一路撤退，较早时候还撤离克里米亚附近的一座直升机基地。根据前美军司令本霍吉斯 Ben Hodges 的讲法，克里米亚已经在海马斯火箭系统的射程范围之内，而马里乌波尔在明年一月亦可望光复。乌克兰军队已经逼近克里米亚90公里。霍吉斯将军在推特上发文指出，乌军既然已经夺回克尔松，很快就会从这里发射海马斯火箭系统朝射程范围内的克里米亚发动攻击。俄罗斯的运输路线防御能力将会被削弱，一旦通往俄罗斯大陆和克里米亚的陆桥被切断，乌克兰军队将进入战役的决定性阶段，光复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已经撤离了他们在查普林卡 Chablinka 的直升机基地，其他俄罗斯军火库、军营和后勤枢纽亦可能被清空，以避开海马斯的射程。乌克兰反攻大军的左翼亦可望在明年一月光复马里乌波尔和梅利托波尔。就在乌克兰取得节节胜利之际，美国方面则认为俄乌双方已经暂时难以在战场夺取大片土地，趁着在冬季不利作战之时，建议基辅考虑寻求和平谈判。但即使如此，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仍未收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就算俄乌讲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的部分制裁仍然有可能继续实施，但可能调整部分内容或方向。耶伦仲表示，美国新增加一项对一个跨国网络的制裁，这个网络一直为俄罗斯采购军事技术，以支持他在乌克兰的战争。这项制裁将针对14名个人和28个实体，包括金融服务公司，但他拒绝透露制裁将针对哪些技术，以切断俄罗斯的军事采购。美国财政部已经制裁了俄罗斯的主要军工企业，商务部已经切断了美国制造的零件和技术出口。俄罗斯需要这些零件和技术来生产军事设备。耶伦表示，这已经对乌克兰的战场产生了影响。耶伦还表示，和平协议会影响美国和他的盟友对俄罗斯制裁的审查，但是俄罗斯方面确实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有些制裁应该继续存在。言下之意，就算俄乌战争结束，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仍然有机会持续，但确实的做法仍然有待观察。俄乌战争以来，美欧在能源、太空技术、电脑和科技企业等领域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很多跨国企业亦宣布撤离俄罗斯业务，形成孤立俄罗斯的状况。但对于俄乌的和谈，基于乌军在战场上连番告捷，泽连斯基和他的一些高层幕僚仍然有自己的观点。他公开表示，现在和普京和谈无疑是不必要的屈服。美国的一些东欧盟邦亦认为乌军目前居于优势，没理由向俄罗斯示软。拜习会登场，在14号习近平乘搭专机抵达印尼巴厘岛的五拉利国际机场。华盛顿国防专家指出，美国正在同中共进行一场不朽的战斗，而家这场战斗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从拜习两人目前亮出的观点来看，双方为美中关系定调的较量意味浓厚。中共官媒新华社晚间报道放出消息，话习近平指出，两国经历50多年风风雨雨， 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又话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处理好关系，我们今日的会晤举世瞩目。而拜登却话，我们几乎没有误解，只是我们必须搞清楚红线在哪里，并强调和中共激烈竞争，又不致演变成冲突。美国国防专家格兰特 Rebecca Grant 认为，拜登此行的重大任务是提醒 G20 国家，尽管习近平有极大的野心，但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次，拜登应该传达核威胁的信息，习近平下令着手建造数百件新的核武器，中共正在争先恐后地赶超美国的核武库，要告知习近平美国将压制他的核野心。格兰特说，最后拜登必须为台湾站出来，模糊的红线无济于事，必须向习近平明确表示美国将武装和保卫台湾，但白宫不能让美中恢复对话的急切心情破坏了威慑力，每一句强硬的话都是有效。格兰特最后重申，习近平一心想统治世界，但拜登和可能的新的共和党众议院仍然有机会设置限制，防止习近平走得太远。针对拜习会，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台湾政府随时注意国际各种政经情势的变化，做好因应，随时发生各种情况，政府都会有准备。另外，在拜习会登场之际，美国国会正在商议提供台湾数十亿美元的空前军援套装方案，火速武装台湾。美国官员表示，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推动之下，将令美军能够立即从自身的库存中提供例如标枪 Javelin 建设式反装甲系统，还有刺针 Stinger 防空飞弹系统，而敢先前只有大规模提供给乌克兰。此外，美国亦将出资首度透过海外军事资助计划向台湾提供武器。拜习会11月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此前的一日，美国媒体再次关注遭中共强制禁止离境的华裔美国人的情况。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居住在加州的美国公民蔡亨利被禁止离开中国将近五年，他在2017年圣诞节前夕在中国的一个机场被拦截。蔡先生后来得知有人试图强迫他偿还他担任董事兼股东的一间北京公司欠下的数百万美元未偿债务。蔡亨利认为这是一场误会，希望尽快解决，但是他仍然被困在中国，成为中共司法出境禁令的目标。报道称，这类的事件正在试探美国的外交极限。中共利用出境禁令企图获得和外国政府谈判的筹码，该禁令是导致美中关系跌至多年来最低点的众多争端之一。美中在涉及公民的法律问题上的冲突亦越来越多，这些问题考验着两国截然相反的司法理念。美国指责中共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公平和透明程序对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实施出境禁令。美国政府今年再次警告公民要重新考虑前往中国的旅行，并表示北京可以利用这一项禁令获得和外国政府的谈判筹码。美国政府表示，他们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在中国面临出境禁令，因为这类禁令的目标通常担心公开案件会被中共视为挑衅，并加深他们在中国的困境。总部位于旧金山的非牟利囚犯释放倡导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在中国有200名美国人被拘留，其中多达30人受到非法出境禁令。斯洛维尼亚总统大选结果出炉，著名律师穆沙 Natasha Pierce Musa 夺得大约 54% 的选票胜出，成为斯洛维尼亚第一位女性总统。特别受人关注的是，她还曾经做过美国前总统川普夫人梅拉尼亚的律师。 斯洛维尼亚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束，穆沙是无党籍候选人，取得了左翼联盟的支持。他说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弥合国内的左右派别严重分歧，在所有斯洛维尼亚人之间展开对话。 BBC 报道，斯洛维尼亚人口约200万左右，这次投票率是 49.9%， 穆沙以 54% 选票赢了保守派竞选对手前外交部长洛加的 46%。 穆沙发表胜选感言时表示，斯洛维尼亚选出了一名相信欧盟民主价值观的总统，他强调年轻人将责任放在他们这些政治家的肩膊上，就是希望令下一代生活在健康又干净的环境之中。斯洛维尼亚总统主要是仪式性质，但仍然被认为具有权威。穆沙会接任军队总司令，并有权力提名包括中央银行行长在内的高官。另外，在斯洛维尼亚出生的美国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曾经聘请穆沙为委任律师，为他在家乡斯洛维尼亚处理版权和其他法律案件。乘坐开篷观光车游览野生动物园会令很多人感到兴奋，尤其能够和大型动物近距离接触。但当一只母狮跳入野生动物园的观光车和游客打招呼，感受可能就不一样了。在推特上近日分享的一段影片显示，一只母狮突然跳入一辆满载游客的观光车内，并开始热情地和游客打招呼，从前排一直移动到后排，不错过一个。而这些游客却没有显示出害怕，都争相抚摸这只狮子，生怕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接近机会。母狮似乎很满意，收集了所有游客的宠爱。这段影片在网络上热传，看到的人却无法冷静，有人无法相信母狮没袭击任何人，亦有人对游客对突发事件的冷静应对感到惊讶。前几日，一只母狮突然拜访在丛林探险的一名男子的影片亦吸引了很多网友的目光。在短片中，一名男子坐在吉普车前的座位上，他手里面拎着摄影机直视着左方，但是一只母狮却似乎喜欢寻找一些惊喜，偷偷地从他的右边靠过来。几秒钟之后，这名男子才意识到这一点，他似乎完全僵住了。很多网友好奇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原来狮子并没有伤害人，而是回到了同伴之间。网友议论说，喜欢这个多么美丽的动物啊，该名男子没有跳起来，没有尖叫，亦没有试图逃跑，所以他处理得好好。如果感到惊讶或尖叫，可能会遇到麻烦。当然亦有人提供了一些冷知识，就是当一头凶猛的非洲红狮看到一辆在他面前缓缓经过的观光车，里面坐满了人，他们认为是一头巨大的野兽，上面有一些会动动的东西，就是游客。在狮子的眼里面，汽车是一种巨大和潜在的强大野兽，和成年犀牛和大象一样，很难引起兴趣。因为猎杀这头这么大的动物不值得。简单来说，狮子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将游客和汽车区分开，在他们的眼里面，那是一个惹不起的整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